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4月1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律法的功用。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部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加拉太书3:19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加拉太书3:19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正如路德所说的，律法的作用就像一把锤子。你们知道，路德在律法这个主题上是非常强势的。他说，若有人没有杀人，不犯奸淫，不是盗贼，并且在表面上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正如福音书中提到的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会赌咒发誓自己是个义人，因此他是自以为义，相信自己的好行为和功绩。神不能够使这样的人变得柔软和谦卑，使他知晓自己的苦难和咒诅，只有通过律法才能够做到，因为这就是死亡之锤、地狱之雷和神愤怒的闪电，要将顽固不化的伪君子击碎。因为只要义的看法存在人的心里，那在他里面也就有了不可理喻的骄傲、自以为是、安全感、恨恶神、蔑视神的恩典和怜悯、对应许和基督的无知。借着基督罪得白白的赦免，这样的教导也不能够进到这样的人的心里，他也感受不到其中任何的滋味。因为对义的看法如同大石头和坚固的墙壁围绕着人心，抵抗了借着基督罪得赦免的教导。所以律法就是锤子，是烈火，是飓风，是劈山碎石的可怕地震，也就是那骄傲顽固的假冒为善的人。以利亚不能够承受律法透过这些所表现出来的威吓，所以他用外衣蒙住了自己的脸。尽管如此，当风暴止息，他看见有温柔和煦的风，而耶和华在其中。但主在那和煦的风中显现之前，有烈火、狂风和地震经过。以上是律法的第二个功用，扼杀所有改过自新的人得救的希望。接下来，我要来更进一步。知道神恩典的人，要跟随我到下一步。律法的目的是要向人显示因他的罪而临到他身上的苦难。虽然我年轻，但是我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。很多人会专注地听，因为你们和我有同样的感受。曾几何时，我还年轻的时候， 我对罪的恶行感到无比悲痛。我的骨头整日因着咆哮而枯干，神的手日夜沉沉地压在我的身上。有一段时间，神用异象灼烧我，用异梦恐吓我。白日我渴求解脱，因为我的灵魂在我里面战惊。我害怕天空会坠落到我的身上，压垮我有罪的灵魂。神的律法抓住了我，给我看我的苦难。若我在夜间睡觉，我会梦到无底坑。当我醒过来，似乎感受到了梦中的苦难。我到神的殿去，但我的歌声只是呻吟。我在房间里休息，在那里哭泣哀哼，我献上祷告，却没有希望，没有避难所。那时，我能够像大卫一样说，鹈鹕是我的同伴，麻雀是我的伴侣。因为神的律法用石骨做的鞭子鞭打我，然后又用盐水揉搓我，使我在疼痛和痛苦中战斗。我的灵魂选择死亡而不是生命，因此我极其痛苦。你们有些人有同样的经历，赐下律法的目的就是如此。但是你会问，为什么会有苦难呢？我的答案是，苦难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向耶稣呼求。我们天上的父通常不会让我们寻求耶稣，一直到他用信心鞭打我们，使我们得洁净。他不会让我们迫切地寻求天堂，一直到他使我们感受到痛苦的良心上的难以忍受的折磨，也就是地狱的预兆。听众们，难道你们不记得了吗？当你在早上醒过来，你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拿起阿莱恩的警报或巴克斯特的对未皈依者的呼唤吗？唉，我在童年就读过这些书了。在负罪感的驱使之下，我把他们读得滚瓜烂熟，但他们就像坐在西奈山的山脚下一样。当我打开巴克斯特的书，我发现他说过这样的话。他说，罪人啊，你要思想，一个小时内你会到地狱吗？你要思想，你说自己很快就要死了，甚至现在死亡正啃咬着你的脸颊。当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却没有救主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告诉神，你没有时间花在信仰上吗？这个空洞的借口难道不会化为乌有吗？哦，罪人啊，你还敢侮辱造你的主吗？你还敢嘲笑他吗？你要思想，地狱的火焰是烫的，神的愤怒是沉重的。即使你的骨头是钢，你的肋骨是铜，你仍然会害怕的颤抖。哦，即使你有巨人的力量，仍然不能够与至高神较劲啊。当神要撕碎你，没有人能够搭救你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当神用石门大炮向你开炮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第一条命令要说，消灭他，他违背了我。第二条命令也会说，咒诅他，他违背了我。第三条诫命要说，咒诅他，他违背了我。这样，这些诫命都朝着你向你开火，而你无处可躲，无处可逃，没有希望。哦，你们没有忘记那日子， 那时除了开头的诗歌，没有别的诗歌适合你的状况。我的灵魂俯身，常与死亡一同升起。想一想，喘息的活人是怎么躺着，咽下最后的气息。或是，那可畏的日子必要来到，尖锐的时刻匆匆而至，那时，我必要站在我的审判主面前，通过严肃的考验。这就是律法赐下的原因，要来证实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颤抖。哦，你们这自以为义的人啊！今天我要用一两句可怕但却赤诚的话对你们讲说。先生们，请记住，那日子将要来到，那时比此刻更多的人要聚集在平原上。救主，全人类的审判者，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。现在他来了，书卷打开了，天堂的荣耀展现了出来，充满了胜利的爱，燃烧着不灭的复仇。成千上万的天使站在两边，而你们正接受审判。自以为义的人啊，现在来告诉我，你过去一天去三次教会。人啊，来吧，现在告诉我，你守住了所有的诫命。现在告诉我，你们没有罪。带着你们所奉献的薄荷、茴香和芹菜的收据，到救主面前来吧。带着，跟你一起来吧。哎，你去哪里呀？啊，你在逃跑？你在呼喊，岩石啊，遮盖我，大山啊，倒在我身上。人啊，你追求的是什么？你们过去在地上是如此的好，没有人敢对你说什么。你们是如此的美好，如此的美丽，那现在为什么要逃跑呢？人啊，来吧，鼓起勇气，来到你的创造主面前，告诉他，你是诚实、清醒、优秀的，你值得被拯救。你为何不来重复这些自夸的话语呢？来吧，说出来吧。然而不行，你说不出来，我看到你还是在逃跑，尖叫着逃离创造主的面。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义站在救主的面前。但是看啊，快看，我看到有一个人从混杂的人群当中走了出来，他以稳健的步伐，面带着微笑走向前来。什么？还有人敢靠近神那可怕的审判台吗？还有人敢站在创造他的主面前吗？是的，有一个人，他走向前喊着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你不发抖吗？愤怒的大山不会吞灭他吗？神不会对他发射那可怕的雷电吗？不会。听，他满怀信心地向前，旁边有声音说，谁能定他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然后我看到神伸出右手说，你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为你所预备的国。现在就应验了你们曾经唱的甜蜜的歌，在那伟大的日子，我要勇敢的站立，因为谁能控告我呢？借着你的血，我蒙赦免，免受罪的咒诅和羞辱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担心你们疲惫了，所以我要简单的再讲一点。律法 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律法被拆到世界上，为了要表明救主的价值。就像黑布可以用来衬托珠宝，黑点可以使明亮的色彩更加明亮一样，律法也使得耶稣显得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神圣。我听到了律法咒诅人，他的声音是多么的严厉。但是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哦，这是多么的动听啊。在律法的不和谐之后，更加的动听了。我看到律法使人被定罪，我看到了基督顺服了律法。哦，当我知道要求是何等的重量时，那代价是多么的沉重啊。我读了诫命，发现诫命非常的严格，令人可畏的严厉。哦，基督该多么的圣洁，才能够为我顺服了所有的诫命。没有什么比看到律法定我的罪，更能够使我宝贵我的救主了。当我知道律法挡在我的路上，就像发着火焰的基路伯，不让我进天堂。然后我就知道，基督的义是何等的甜蜜珍贵，是我进天堂的护照，赐给我恩典，让我得以进入。最后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律法赐给世界，是为了要使基督徒远离自以为义。基督徒会自以为义吗？是的，基督徒会。世界上最好的基督徒发现，让自己不夸口，不自以为意，是难的。约翰诺克斯在临终的时候受到了自以为意的攻击。他在世的最后一晚睡了几个小时，在这期间发出了很多沉重的呻吟声。问到他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沉重的呻吟声，他回答说，在我一生中遭受了撒旦多次的攻击，但此刻他对我的攻击最令人害怕，他用尽了浑身的力量要立刻结束我的命。这狡猾的毒蛇竭力地要说服我，说我在天上有攻击，并且因为我忠心的服侍，我有了永恒的祝福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使用了这样的经文，使我躲开魔鬼的攻击。经文说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。我常常为一些弟兄感到好笑，他们来到我的面前说，我相信主会使你保持谦卑的，而他们却为自己感到骄傲。他们经常极其真诚的祈祷让我应该谦卑，但是他们却不知不觉当中，在自以为是的谦卑的名声当中，滋生了自己的骄傲。我很早就放弃恳求人们谦卑了，因为它会很自然地使人骄傲。人很容易说，亲爱的我呀，这些人担心我会骄傲，那我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说，我不会让他们看到的。我们试图要放下自己的骄傲，但是最终我们心里却和路西弗一样骄傲。我发现最骄傲并且最自以为意的人，就是那些什么也不做， 对自己的良善没有反驳意见的人。约伯记中的古老的真理现在还是真实的。你们知道在约伯记开头这样写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。这在世界上是个普遍的现象。牛在教会里耕地，我们有些人为基督而劳苦。驴在旁边吃草，吃的是地上最好的、最肥美的食物。这些人对自以为意的人有很多话要说。他们做了什么呢？他们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谋生，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将要赚得天堂。他们坐下来双手抱胸，但他们是如此的义，因为他们确实有时候捐助了一些。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却夸口自己有义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如果神让你辛苦劳作，不断地让你参与服事，那你不可能像什么也不做的时候那样为自己的义而骄傲。但任何时候都有这种倾向。所以神写下了律法，当我们读律法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错。当我们看律法，就像看一面镜子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肉体中的污秽，我们有理由披麻蒙灰，继续向耶稣呼求怜悯。我们只能够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律法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现在有人说，先生，这里有传道的对象吗？是的，我喜欢给人传道。我不相信给人传道有什么用处，而是要传到他们心里面，正针对他们。我发现每个圈子都有一类人，他们说通俗易懂的话。我和教会的神父一样好，我是一个好商人，我每英镑都奉献20先令，我不是约翰·迪安·保罗爵士，我去教会或教堂比任何人去的都多，我捐助医务室，我也祷告，所以我相信我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有机会可以上天堂。我确实认为在伦敦有3/4的人都是这么想的。而如果这也是你相信的理由，那么你的盼望是腐坏的。你所站立的木板在神清算的日子不能够承受你的重量。当我站在耶和华永活的神面前，神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若认为你手上最好的作为能够拯救你，那你要知道，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那不追求的人反而得着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是凭着信心求，另一个是凭着律法的行为求，在律法中得不到称义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现在要听福音，要放弃对自己的义的夸口，放下你的盼望，放下因此而产生的相信。即使你们的眼泪一直流淌，即使你们的热情永不止息，所有的罪也不能够因此而得到弥补。但基督能拯救，并且只有基督能拯救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，请听，你们必须要一无所有的到基督面前来。基督守住了律法，你们要拥有了他的义作为自己的义。基督代替所有悔改的人受苦，他受了刑罚，代替了你的刑罚。借着相信基督的成圣和赎罪，你们将要得救。来吧， 你们这些疲乏担重担，因此跌倒而遍体鳞伤的人。你们罪人啊，来吧，你们道德家们，都来吧。来吧，所有违背神的律法，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人。离开你们自己所相信的，到耶稣面前来。他要接纳你们，给你无瑕疵的义袍，使你永远属于他。有人说，但是我要怎么样来呢？我要回家祷告吗？不用的，先生，无需如此。就在你现在所站之地，你就可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。哦，你若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那么我恳求你们，在你的脚离开你所站之地前，现在就说，我投靠你的怀抱中，主啊，请拯救我有罪的灵魂。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意，现在看着我，不要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吗？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是的，你们一个个都要得救。感谢神，我们听说这里有数百人相信了基督。最近有些人类中最黑暗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对我说，神为他们做了什么？愿你们现在也到耶稣的面前来。记住，凡相信的就必得救，无论他的罪是多么的多。不信的必定灭亡，无论他的罪是多么的少。愿圣灵带领你们相信，好让你们逃离将来的愤怒，成为被救赎的人，在乐园有一席之地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《律法的功用》这一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理解律法的真正功用，知道律法无法拯救我们，但是律法却能够带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拯救恩典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